分享的非常好啊，很激励啊，但我感觉也是震动了仇敌，我感觉啊有些挣扎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神家的这个文化啊，可能是带来了就是说要扩充我们那个思维。我觉得特别是这两天，我今天早上3点钟我就起来了啊，一直到现在，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神家的文化确实给我们，就是说我首先所说的我全部都接，我先暂时接受啊，再来神的面前来把它怎么样扩充啊，好的或者不好的就可以分辨出来啊，这个是要更多的时间来等候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有些征战，所以我觉得上次那个陈辉牧师，因为他给我看了个异象嘛啊，我那天晨祷我就知道了啊，他因为当时看到一个什么一个斗啊，底下很黑，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蜘蛛在那里啊，那是权势啊，那是黑暗权势。然后呢，我是不知道的，他就给我看了以后呢，我就一直在琢磨着，我就看他怎么来拦住。后来我们自己领受的话呢，他就是他这个黑暗权势是我父母家族来拜偶像的一个黑暗权势带来的。那这个黑暗权势带来的话呢，那怎么在运作呢？就是在我们祷告，特别晨祷哦，我们有时候2个小时祷告，哎，他就在中间。啊，他就在那天晨祷，我就看到他了。哎呀，我就赶快跟那个陈文牧师讲，我说快点来，我看到他在中间，他在那里讲，他就是男主宝座的骑士，我们领受这宝座骑士。我说赶快征战，他说那好好好，我们两个就在征战呐，他们在那边祷告，我们就为这个啊征战啊破除啊什么。后来完了以后也没说什么，但是因为晨祷嘛，回去的早，然后呢，我说呀很累，那我就回家睡觉。一睡觉以后就打中他了啊！打中他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会进来呢？为什么有这样的黑暗权势在我们里面呢？他为什么要拦住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对神冷漠的原因，都是也有这其中的这些原因，他在拦住啊。那么他现在拦住是什么？拦住不了我等候神呐、啊，或者他就开始在这里来祸啊，在临界。那我不知道嘛，所以他提醒了我，然后呢，我就。后来就破除了，但是回家一睡觉以后呢，突然在梦里面，还不是我没有问，我说这是怎么来的啊？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在梦里面我就睡觉了，睡着了以后，突然我就感觉到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了？怎么来的？就是怎么为什么是个破口呢？因为呀、啊，这个仇敌啊，他搞一个混淆，就是人呐、啊，有一个善良的一面。有一个愿意帮助人的一面，那个庙里面就说你要行善呐、啊，你要行好啊，哇，在我的里面就是那个他借着人的这个善良啊，为了愿意帮助别人呐、啊，或者愿意成全别人呐、啊，就是做好事做善事。那么在灵里面的话呢，因为我的父辈他也是愿意做这样的人，你知道？那么就怎么了呢？那个庙里面就是哎，到后来就越来越邪乎，什么连踩个蚂蚁都不行了、啊，这是杀生了、啊、什么的。我就看到那个灵界里面的那个邪灵，就为了让你做善事，哇，那个力量好强。它发动的是什么？发动是邪灵在那发动，就让你想出各种的方法可以去帮助人，想出各种的让你想出奇招来，让你可以去做善事，以至于非常的离谱。以至于到后来就扩充，哇，这个智商很高啊，在我的里面吧，不断的来，就是我就是他在那里做一些善事，然后呢，我身上只有善事就剩下200-300，他也可以把它一下就转换成一股力量，然后可以让你发挥更大的作用，哇，这个力量好强啊，在里面，我在睡觉的时候就奉言的来破除断开啊，这个咒诅来的这个因着行善法而带来的破口。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行善是好的，我们神带领我们行善是好的，圣灵来发动我们，那是可以结出果实来的啊。但是现在的话，我才知道背后有一个邪灵发动，还是圣灵在发动你，这个是太真实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讲到因为我们这2个小时是讲到使命呐、这个呼召啊，我们要进到这个使命来，耶稣基督要完成大使命，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征战了，确实感觉到征战，而且我睡觉，哇，睡得那个沉呐、啊，那以前从来都很少睡得很沉，要不睡觉还在做梦呵呵，没有，哎，很沉很沉，但是一醒来以后，就是有些征战，有些 有些东西在我里面就开始震动，从我今天早上3点钟到现在就开始征战啊，有一些征战就开始搅动我里面东西了。这个搅动也是一个过程，不是说一天就要到什么，到了那个时间神就会来显明它。那个时候你一征战就很容易得胜，像现在显明了你就容易得胜了。或者你感觉到你身上有个什么东西，但是圣灵要是没带领你的话，你很难做的。要是圣灵到了那个时间，你一做就立刻了，就结束了。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吧。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我想就是说，借着这个神家的这个文化，我们全然的拥有。这个拥有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确实是拓宽了我们的思维。我们不管遇到什么环境，你感觉非常离谱，但是你还是求神让我们降服下来，接受，先接受，到神那里去祷告，这是最大的力量。这就可以把它分辨出来是好还是不好，这也可以给你信心和勇敢出来，你可以去跟人对质啊，你可以讲这个是从神来的，我们彼此来造就，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不是从神来，为什么不是从神来？因为什么？圣灵开启你了，你就有个分辨了，这个分辨是在圣灵里面的分辨，不是我的分辨啊，这个人的分辨、魔鬼的分辨是很多的，你要想圣灵来跟你分辨，分辨诸灵的灵是谁分辨呢？是圣灵，是耶稣基督，不要搞错了啊！不要搞了别的分辨去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灵界让我感觉到，哦，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来跟神加强这个关系，来扩充我们里面的这个神的智慧啊，是神的智慧，不是我们的智慧，是圣灵的智慧，是耶稣基督的智慧。好不好？我没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今天，因为我从上到现在，我都觉得已经增长的差不多了，我也没有多少，没有更多的领受。我把时间给周牧师，因为上次那个经文有一段没有，第一次我觉得你已经讲了吧，然后就是第二次的，好吧？正好就把那个经文打开，没有，三个经文全部是那个第一次的号码都写，就是那个日期号码都已经写了，日期，好不好？你可以把那个日期打出来就完了，第二次的，好不好？这是第一次的，所以好，在下面，好，在下面有三个吧，这个是对，哎，对对对，我看一下，这是第一，这是第二，是不是啊？8到16节是吧？啊，八到第二次，你有一个日期嘛？10月26号还有呢，这是第一个的，是不是10月啊？对。不是，你是最后三次嘛？最后的我一起给你的那三次的经文，一起给你的啊，不是上次的吗？上次的，还有这个讲了没有？这个讲过了，这个讲过了啊，再来，再往前，哎，这个可能，哦，这个是这个，哎，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因赐给他全，这上周的，好，再往前一个，对，再往后一个，对对对，哇，就是那个。倒数的第二个了，就相当于倒数的第二个，倒数的第二个吧，应该是没讲的，倒数第二个，
没有，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吗？我给你的是三处的经文，这个没讲吗？应该有一个是没有讲的，因为我领受了以后，神就没给你，把下次都补上，没有给我就没有了，所以我在想这个征战是很真实的，因为现在我发现进到了圣灵也带领我们进到了启示录，将幕后的光景一步步的打给我们看，打给我们看，这个是周牧师没有解释的，这是第二次的，海中的活物死了1/3，船只也坏了1/3，这就是这个世界嘛，世界就是说我们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了，这个启示录讲的，因为海中的活物死了1/3，船也坏了，甚至属于天大自然呐、或者那些征战就已经开始了，就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自然就有很多的破坏了但是弟兄们，你要这个时候你要看的时候，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或者我们不欠他们的债，谁都不欠而且我也看到，就是这一次那个就是5775年，就是新郎对新妇说的。哎呀，我说那个对我是很大的一个震动啊！他讲了很多还有一帽先知发的，在幕后起就是大征战的时候圣灵带领他的心腹怎么样高过这一切的灾难和患难，他要给他的儿女用神迹启示，这都是我觉得听到这些我都很有盼望，在幕后的时代，不管是灾难有多大，神他就会有神迹启示，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他们也不种，没有种的也没有收的但是那个时候天上就降下马拉呀，就像鹌鹑给他们吃啊，他们也没有做，都是神迹 啊，这是神迹。我不知道过后大征战大逼迫的时候神用什么神迹来高过这一切啊。那这是以马先知在耶路撒冷所发的预言，所以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特别的受感动，特别的有特别激励我，有那个有将来的一个盼望在里面，不至于惧怕啊。你可以持守这些神所说的话，到幕后的神你就可以来持守了。像每次的这些经文啊分享啊放在你的里面，到时候你就来持守。神，那这是你说的，你要成就这句话。不管在幕后的时代那样大灾难大逼迫的时候，我不管是断粮还是断水的时候，神啊，你说用神迹奇事来托着我，那这是神说的，那我就信他，那就怎么样啊，神就要来成就，因为他说的，他借着先知说的啊，你就来持守。所以这都是一些属灵的奥秘在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移民的时候也是先知对我讲话了，我就持守，哎，我就过来了。我看见有个弟兄也跟他发言也要过来，但是没有持守就没有了。所以这些这是我一点点的一点点的感受吧，因为我今天没有什么，我今天即使那么早我也在挣扎，所以人还是有点累。好，我把时间交给周牧师，周牧师今天时间多。
我们今天可以大家有一些多一点时间来回应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几次呢就是说神特别的强调就是要来致死这个肉体啊，我们这边连续几次呢都比较强调这一个主题，这个大概是跟我们转向这个谦卑顺服这个这个主题啊相关的啊，就是所以呢神比较在这我们的当中呢比较注重这一个致死这个肉体的这一个方面啊。我们知道就是基督徒的三大的仇敌呢，就是第一呢就是世界啊，第二呢就是肉体，那么第三呢就是仇敌，就是魔鬼仇敌啊。所以呢我们呢在进行这三道征战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要面对的呢就是要胜过世界啊，要胜过世界啊，这就是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这个风俗。如果我们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胜，我们就困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世界的巴比伦里面。所以我们要来胜过世界，这个胜过世界就相当于在过红海啊，过红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呢我们除了这个胜过这个世界以外呢，我们还要胜过这个肉体。胜过肉体也就是其实也就是胜过老我，也就是胜过这个罪性啊，就是堕落的人性啊。实际上呢这个就是相当于过约旦河啊，相当于过约旦河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打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只有胜过了世界也胜过了肉体，我们才可以呢在这个打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被世界所掌控辖制，我们肉体很强的时候呢，我们根本没办法打属灵征战，你还没打就失败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呢，就是它有两个先决的条件，就是第一我们是已经胜过世界了啊，第二呢我们就是也胜过肉体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来打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呢那么神现在预备我们呢，就是说这个属灵征战的大决战还没开始，那个是2018年以后可能会开始，但是目前呢我们神要对付我们的这个世界和肉体啊。所以呢他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啊，去顺从肉体活着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呢不像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是欠肉体的债啊，因此呢我们虽然有好的律法，这个律法是好的啊，是神的律法，是圣洁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欠肉体的债，因此呢这个我们要行不出这个律法来啊。这个是在旧约的情况，但是呢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啊，而且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不仅是让我们胜过了罪，而且呢借着我们跟他的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有重生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呢我们就不再欠肉体的债了啊。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大家要明白，这个新约跟旧约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这里 啊，这个律法呢其实是没变的，就是律法的整纲就是说要尽心尽意尽性爱神啊，那么呢其次呢要爱人如己啊，这两个律法就是有没有改变呢？一点都没改变啊，从旧约到新约一点都没改变啊，所以呢它改变的是什么？新约跟旧约什么不同呢？就是旧约呢它给我们一个律法，但是它没有去掉我们的肉体，所以以色列人他有一个很好的律法，但他肉体还很大，所以呢他行不出律法来。在新约的时候呢，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们呢已经不肉体已经就是被十字架所对付了，所以呢我们要啊就是说跟耶稣同死同活啊同埋葬啊，这个肉体就被致死了啊。但是呢这个客观的地位呢就是说还需要配合于这个主观的经历啊，虽然我们已经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了，在地位上啊，我们已经不欠肉体的债了，但是在经历上面呢，这个肉体在我们的里面呢，还是有权有一些权势的。所以呢，我们呢要认识到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面也要来致死肉体。所以呢，这个题目呢，就是让我们要不要顺从肉体的生活，我们要学习啊，不要顺从肉体的生活。那么呢，我们这是神要啊带领我们心腹的预备。啊，怎么样胜过肉体？这个是得救以后的这个更高的旅程，啊，这个其实这个胜过肉体其实是比这个胜过世界还要更高的旅程。这个相当于呢过这个约旦河，过约旦河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过这个约旦河呢？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放纵肉体啊，不要放纵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天然人。啊的那个老性情啊，包括这个邪恶的，也包括良善的，我们不要放纵我们的这个肉体。这个良善的一部分呢，在我们要反复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做领袖的可能没有那种很多那种邪恶的啊那个方面，但是呢这个良善的这一面的血气呢还是有的啊，这个就是靠着血气大发热心啊，自以为意啊，然后在那里批评论断啊，这样的这个行动呢还是有的，而且呢啊，好像是为这个教会为神啊，好像在大发热心啊，主持正义啊，但是呢就是啊做出来的呢其实是属于肉体的啊，这个呢就是好像是肉体的这个良善，很多人是靠着啊一个良善的啊一个动机一样的啊，实际上呢它这个背后是一种肉体的这个势力，所以我们呢就是说要对付这种啊这个肉体的这个啊要这个啊情欲啊，也要对付这个今世的风俗啊，这些呢我们都要啊对付啊，这一些事情呢我们如果没有得到对付的话呢，这个挑战就会不断的出现。啊，我们现今就已经经历到这些挑战啊，这些挑战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其实考验我们。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过，当这个挑战发难啊出现的时候，我们胜不过。但是呢，感谢神，如果我们已经得胜了，当这个攻击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我们可以得胜。啊，所以呢在我相信在各个组各个区呢都会经历到啊这个肉体对我们发动攻击，它不仅是以恶的方式，它也以良善的正面的这个方式啊，好像一个属灵的一个方式啊在这里啊发动攻击啊，这一种的这个攻击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得胜啊，我们自己得胜了啊，我们就可以来胜过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大家自己的都有一些分享啊，就是说你在你的带小组带区啊你们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一些征战啊，因着你自己已经在这个方面得胜了，所以当这些征战挑战出现的时候，你可以胜过它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不走宗教的路啊，我们不遵从肉体的生活呢，不要走宗教的路。这个我们有两个陷阱在我们的前面啊。对，一个呢就是随从世界，随从今世的风俗啊，顺从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啊。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宗教啊，就是说这个宗教的陷阱啊，就是把我们带进这个陷阱的里面，我们也不能够得胜啊。这个宗教的陷阱，我们要胜过宗教的陷阱呢，就是说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呢就是守清规戒律，或者是守这个律法，跟这个真心神的旨意它的区别 啊，圣经里面呢反复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要遵行啊神的旨意，啊，我们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基督徒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另外第二种义，啊，基督徒有两双重的义，第一重义呢是叫因信称义，啊，第二重义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一个义呢，这基督徒有双重的义，后面这一重义呢是前面那一重义的一个果子。啊，我们信主的时候是白白的恩典，因信称义。啊，这一个称义呢，就是还有双重的义，就是结出的果子。这个因信称义结出的果子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这一个义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他的定义啊，马太福音啊，这个啊七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这个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这个圣徒所行的义。那么呢，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呢，跟这个守律法呢，它是不同的，它是不同的。它守律法和遵行神的旨意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守律法呢是靠着自己，然后呢，他靠着一些规条。一些死的条文啊，所以呢他按照自己的力量去守一些死的条文的时候啊，他这个就是在落在这个旧约宗教的这个路线上面。那么呢遵行神的旨意呢，他不同，遵行神的旨意他要以圣经为我们的标准，但是呢他是圣灵所开启所解释的这个经文啊，就是说这个经文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的应用，这个是圣灵开启的，这个是神的旨意，它不是死守了一个律法，是吧？啊，一个经文的一个原则怎么样应在今天啊我们个人的身上，这个是要圣灵来开启的啊。所以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啊，你按照一个你可以做出按同一个原则可以做出很多相反互相矛盾的事情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随从圣灵的引导，那么呢就是圣灵开启出来，就是说你现在按照神的经文神的话语应该是这样的来啊应用。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不同的地方，圣经神的旨意呢就是说我们是依靠圣灵啊的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呢这个两点不同，第一点就是说这个神的话的应用解释是圣灵开启的，是具体的，不是间接的啊。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下啊，就是说是这样的应用啊，可能在别的情况下对别的人他可能不是这样应用的啊，这个是要圣灵来开启的啊，不就是这个第一。第二呢，你来行出来的时候是依靠圣灵的啊，是依靠圣灵，也就是依靠耶稣啊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区分这个，就不会走宗教的路。宗教的部分它有一个特点，第一呢它守一些清规戒律，不需要圣灵的解释，它就是一些规条，但是死的你学了你知道一些规条啊，然后呢你就死守那些规条，然后呢你靠自己的能力自己走宗教的路啊。所以我们要不顺从肉体的生活呢，就是要避免这个宗教的陷阱啊，我们要依靠圣灵。所以呢从正面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依靠圣灵的生活，我们要依靠圣灵的生活，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啊！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有圣灵的充满。所以在2015年是荣耀的一年，是恩典的一年，也就是表示圣灵要来大大的浇灌我们，充满我们的一年。所以我们要啊期待啊，要被圣灵充满，要渴望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啊！我们神的心基督的心腹需要啊有这个圣灵的能力啊！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很难不随从肉体，很难不走宗教的路。你知道吗？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开启，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圣灵的能力呢，就是说它不是很抽象的，它是非常具体的啊。我自己了解呢，就是说圣灵的能力呢，啊，它表现在三个方面啊。我们随从圣灵啊，不随从肉体的生活，这个是心腹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呢，第一呢，就是要悔改，是一个悔改的生活啊。如果被圣灵充满，他的首先的表现就是悔改，而且是有深度的悔改。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对付肉体很不容易啊，我们对付肉体有一点像拔出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你地面啊，就是拔，你都发现拔不上去，这是非常困难的，对付肉体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有圣灵的能力。那么呢，这个怎么样对付肉体呢？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要悔改而且要有深度的悔改这种深度的悔改，你去看历世历代教会里面的复兴都是从深度的悔改开始，没有真正的复兴不是经过深度的悔改。因为要对付老我对付肉体是不容易的事情只有那个深度的悔改，发自内心深处的悔改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使我们能够脱离肉体。那么呢，这种深度的悔改怎么来呢老实说，你不能强迫你自己挤出一点眼泪来是不行的你去挤出一点眼泪是不行的，你心里面非常的和平就是平安或者是麻木，你不能够是说我非常的就是感到这个重担非常的重，不会的，你自己不会有那种感觉的，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所以呢这个悔改是非常需要圣灵的没有圣灵不会有深度的悔改就是头脑理性有一点认识，但是是非常肤浅的，没什么动力的只有圣灵的这个光照和这个启示，它可以带来这个有深度的悔改，这个深度的悔改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这个是需要圣灵充满的所以呢上周我们讲了一个这个听姜牧师的讲道里面有一个开始一个玉红弟兄的一个见证他就他知道他有骄傲他听姜牧师的讲道他就知道他有骄傲，为什么姜牧师的讲道把神的话语的标准讲出来什么是骄傲呢看见别人跑到自己前面去了就很不舒服这个就是骄傲那么他一想他在两方面都有这个问题，第一他在那个工作岗位他一直是第一名，后来他发现有一个人在他前面去了成为第一名，他心里就不舒服，而且他说那个人他关系很好他很喜欢他，但是他就爬到前面去了，他就想从来都是我是第一名，怎么他跑到我们单位上成为了第一名，他心里就很不舒服，所以他就认识了他是骄傲然后呢他跑到这个詹姆斯的这个教会的特会里面他看见有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他讲出来的话超过他了，他知道他超过他了，他刚信主就超过他了，他心里很不舒服，你看我追求这么多年，他刚信主你看他一讲出来就超过我了，他心里非常不舒服，所以他很喜欢那个弟兄所以呢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知道自己呢就是有骄傲，但是呢他怎么对付他呢，他知道他有骄傲是第一步，但是他要对付不容易他就拼命的踩死踩死打打，他就在那里宣告，但是那个骄傲能够宣告出去吗，宣告不出去的，宣告不出去，他是后来怎么出去的，圣灵光照他，让他看见那个骄傲像一个鬼，他说他是鬼，其实应该是邪灵，这个鬼这个词是用的不准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人死为鬼邪灵不同，邪灵是堕落的天使，他是看见了一个邪灵那骄傲的那个邪灵住在他里面，非常的丑陋，非常的丑陋当他看到这个骄傲的邪那么丑陋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恨恶他，非常恨恶他就像你看到你的床上面非常的脏那个里面很多漆在里面，很多虫子在那跳你就不能够睡在那里很舒服了，你就赶快要起来跳起来那你的骄傲只有被圣灵光照看到非常丑陋，那你才会要不然赶快跟他断开不要让他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灵他的这个光照才可以使我们能够有深度的悔改，所以深度的悔改可以带来这个脱离这个肉体第二呢就是要医治，我们要脱离这个这个肉体呢它需要医治，因为这个肉体的势力呢常常是躲在潜意识里面都在潜意识里面，他在那里发挥作用，比如说我也不安全感，我恐惧我没有价值，我要争面子他那个强烈是在我的里面，我根本没意识到的我要去控制，我要去掌控我要去拼命的成功，我要追求出头，这个都是在我里面，我都不知道他越不知道他的力量越强你没办法胜过他的潜意识里面那么怎么办呢，要靠医治 啊，这个需要圣灵的深度的医治。所以深度的医治不是靠心理学，心理学有些帮助，我们不排斥，心理学是有帮助的，它有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但是真正的那个医治啊，那个光照，它需要圣灵把我们带回到啊，有时候母腹啊，有时候那个受伤的那个情景的里面啊，要赐给我们力量来医治我们，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进行深度医治。啊，这个是要是我们主要走的第二条路，我们要做深度的医治。而且呢，我们最近发现呢，除了深度个人的深度医治以外，我们还要有这个啊群体的这个建造啊，这个群体的建造也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啊，我们需要啊，因为呢，这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就是说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我们很多的伤害是从原生家庭来的。那时候我们非常的小，所以呢我们就受伤了。现在我们要知道还有一个属灵的原生家庭，很多信主的他就是进到一个属灵的原生家庭里面，他在属灵的原生家庭里面也受伤害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我们呢这医治不能够只医治这个天然的属灵的这个家庭原生家庭，这个医治啊还要进到这个属灵的原生家庭，就是我们教会的文化。所以我们要建造神教的文化，如果我们没有神教的文化呢，我们的这一个属灵的原生家庭呢是带来伤害的啊，是带来伤害的，是带来孤儿的灵的啊。为什么那么多孤儿的灵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伤害啊？属灵的原生家庭它也给我们这个啊带来这个伤害。所以呢我们现在意识到啊，深度医治要突破这个个人，这个只是解决天然的属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我们要解决这个属灵的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啊。所以呢那么怎么样改变呢？就是要建造神教的文化啊。所以呢这个神教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神要在我们的里面建造神教的文化，不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不断的伤害，不断的孤儿都会制造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属于医治的另外一个领域啊。所以呢这个神教的这个文化呢，它是一个立约的文化，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经过立约以后呢，我们就是一个家一个身体，我们就彼此拥有啊，就是彼此接纳啊，就是彼此尊荣啊，彼此成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啊，从领袖到会众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啊，我们才可以得到医治，否则我们得不到医治，我们得不到医治，成为属灵的孤儿，我们又带来新的伤害啊，所以呢就没办法脱离肉体啊，这个伤害就往往就带来很强的肉体啊。我们发现那个肉体特别强的人呢，往往是伤害的，往往是受伤痕的人。伤痕人的那个肉体格外强啊，简直没办法都对付，没办法碰啊，一碰就跳起来了。为什么他全身都是那个按钮啊，你还这里碰他就按钮了，那里碰他就按钮了啊，他不断的蹦蹦蹦，你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需要得医治啊，他这个脱离肉体啊，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是极其正面的，就是说我们要过内在生活。啊，我们要与主连接啊，所以呢，我们要来啊深入的，就是来过心腹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啊过心腹的生活，我们发现呢，就是说、我们过了一年多的心腹生活，我们教会的体制都在被改变。但是2015年，神要带领我们突破，啊，我们要突破，啊，我们要提升。那么我们怎么样提升呢？首先，我们对这个末世心腹的意向要有清楚看见。好，我们不能观望，我们不能够只是顺服，但是心里面不服啊，就是没有个跟着走，到时候就嘣又爆出来了，又不服了啊。然后呢，就是信任啊，我们要信任。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是出于不信任啊，我们怀疑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疑，你知道吗？当你怀疑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没办法认识真理了。因为这个疑惑是仇敌的一个武器，他把疑惑一散布给你，你就什么都拉不准了，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要有信任，要有基本的信任。任何人学习都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小孩子之所以能够成长，因为他信任他的父母，信任他周围的环境，信任老师，他才可以学习啊。一个完全不能够信任，什么人都不能够信任啊，什么心都在质疑，就是不质疑他自己，他就是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信任要提升，啊，这个长木团， 啊，神设立的，不是绝对的，不是不犯错的，但是犯错也有圣灵在引导他，可以改正。你不需要听说他有可能犯错，你就完全不信任。啊，这那父母也可能犯错啊，老师也可能犯错啊，那你为什么信任他呢？这个是基本的信任啊，我们必须要以信任为本，这个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我们要看见，对这个末世行福意象不仅是信任，而且还要看见，啊，要看见这个末世行福意象，你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那你的投入就是不同了。所以呢，我们要在落袋在生活方面更加的深入。啊，我们要突破，我们的内在生活要提升，啊，我们要不定时的要定时定点，啊，我们如果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没有定时定点，我们现在要定时定点，啊，如果已经定时定点的人呢，我们要随时随地，啊，我们要在内在生活方面提升，啊，突破，这个是需要更多的付代价，更多的动力的。所以为什么需要有看见，要拥有这个末世行福的意象？我们要有紧迫感。我们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来训练啊！所以呢，我们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效法羔羊啊！羔羊啊，他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学习羔羊，我们的标准要提升啊！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标准啊！所以呢，我就讲到这些。至于这个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死了三分之一，我这一个经文啊，是什么属灵的含义，我还没想到。所以我们还要祷告啊！是这个，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周牧师分享啊，跟我们把肉体这一块啊分享越来越透彻啊。我们要不仅仅要真理清楚，头脑清楚，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来活出来。我们因为神带领我们要过啊这个得胜的生活，首先我们要胜过世界。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领袖也逐渐在从世界当中出来。从世界的价值观里走出来，所以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逐渐在我们里面被建造起来啊，这就是来胜过世界。而胜过肉体呢，我觉得对领袖来讲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大部分人来讲在肉体这一块是要花很多时间。我自己也是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胜过肉体是要确确实实每一天在各样的事情上你都会碰到。哎，你要是肉体过强啊，你就会发现你每一天情绪都会受很大的影响。哎，当你情绪越来越平和了，就表示你肉体越来越小了。所以因为环境常常给你让你不痛快啊，你为什么不痛快？常常就是骄傲了以后，就是什么世界要围着你自己转，每个环境都要为你服务，只要环境给你做对了，你就开始生气啊。你一生气就是反应骄傲，所以你这个为生气不要只是为生气认罪，你要为骄傲认罪。你就说我生气是骄傲的原因，所以我求神赦免我这个骄傲的罪。你不要说神呐，只是说神呐，赦免我生气的罪，因为生气还是一个表现，它的根子还是一个骄傲，所以你要把它骄傲，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刚才周牧师特别分享，我们再来跟他过一遍，好不好？我们来，他特别讲到了，就是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就是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而是要去顺从肉体活着，因为神啊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也。使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因为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一个是替代呢，就是他为我们父亲罪的代价，就是我们犯罪，他来为我们父亲罪的代价，他来替代我们承担罪的刑罚，啊，这是一个替代性，就是他去死，我犯罪不死，啊，这是替代，所以他死我不死，但是同时耶稣基督十字架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包括嘛，就是把我们一起含在里面。他死我也死，他埋葬我也埋葬，他复活我也复活，这是通过受洗来啊得到的这一个客观的地位。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已经不仅仅为罪付了代价，同时也为肉体付了代价。我们透过受洗呢，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啊新的地位上来了，就是我们的肉体已经随着受洗与基督同死了，而且是同埋葬了。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浸水洗很重要。你浸水洗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得到一个不欠肉体的债的一个地位。你浸水洗，你随着这个浸到水里面去，就是死掉了，埋葬了，然后起来就复活了。如果你只是点水洗，你还是要鼓励你要进入浸水洗。啊，当时进入浸水洗，我们就把耶稣基督啊带跟我们一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一个真理来，这个 这个恩高也好，或者这个能力也好，或者这个生命也好，我们就把它接过来，就变成我们的了。这是我们不欠肉体的债，肉体可以胜过的，我们不可以不再是顺从肉体活，是可以胜过的。在旧约就可以不了，旧约你就是胜不过的。就罗马书第七章，那是旧约的表现，那个就是胜不过的，就是可以，你就不能胜过他。那你就说肉体是可以辖制你的，今天肉体是不可以辖制你的。如果你今天还让肉体辖制的话，那就是不应该的，你活都没活出来的。所以你不是旧约的人，你是个旧约的人，你可以说我活不过。今天新约的人，你受了洗的人，你就应该活出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胜不过肉体是不对的，是不和我们身份相称的，是不 match 的。所以我们首先要为这个每一次的失败要认罪悔改，然后求神给我们力量再去做这些其他的事情。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标准拿准，我们不给自己找任何的一个借口。好，这个是当然也讲到了，就是怎么样那个顺从肉体啊，不顺从肉体，顺从圣灵活呢，就是不放纵肉体的。不放纵肉体不光啊，也含有负面的，就是说不放纵肉体的邪恶，也不随从肉体的良善。肉体的良善最有欺骗性，因为肉体的良善就很容易受我们的文化啊，文化的良善。我比如说忍，中国文化的忍和圣经上的忍是不一致的，不一样的。中国文化也讲忍，中国人也讲忍，也是一个优良的品格。所以忍字是心字头上一把刀，这个忍和圣经的 biblical 的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良善你就要注意，你认为是良善的，但是它是从你可能是你文化意义上的良善，那就是肉体的，那就是老亚当里面出来的，是老体系出来的良善，是行不出结不出果子来的，它是不可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是要圣灵所出来的良善才是真良善。好，第二个呢，就不走宗教的路啊，就不是不走宗教的路，当然就是守律法和遵循神的旨意的问题。最后周牧师分享到了，就是随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生活，就是要深度的悔改。我相信悔改是一个过程，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悔改可能是来自于一个简单的降服。一开始有可能你没有深度，也没有蒙光照，也没有情感的触动，但是你就凭着什么呢？对真理的顺服的一个心，你从意志上选择一个顺服，然后让圣灵，就是让神，你就相当于在灵里面，你让神在你身上得到一个地位，得到一个，就是圣灵要把这个地盘给夺回来。因为你不认罪的话，其实神夺你的地盘，只要你意志上认罪就可以了。你是不是很深度，是不是很蒙光照，其实只要你认意志上降服，这个地位就已经给了神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罪不认，这个时候魔鬼就占着这个地盘，圣灵就很难以这个为据点在你身上工作。所以你给他一个据点，给圣灵一个地盘，给他一个据点，让圣灵夺回这个地盘，你可能没有感觉，你可能也没有深深的光照，你的情感都没有被触动，你也没有流泪，也没有哭泣。但是这个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凭着意志降服的认罪，然后不要停在这个地方，然后再求圣灵不断的光照，不断的工作，直到圣灵带领我们深度悔改，流泪，然后痛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悔改的过程，然后让我们从这个罪恶里面走出来，这也是可能的。圣灵也有可能是一瞬间就让你一下子进到那个深度悔改，那也是有的，这个也是有的。但是很多的时间是一个过程，我们要给这个给，所以有时候不一定非要有感觉。你说我心里没有感觉，我没有感动，我干嘛要悔改？所以那个悔改就没有用？不是的。只要你从意志上选择一个降服，其实你就有用了，你就开始了，就跟信主是一模一样的，跟认罪悔改、接受福音、因信称义是一模一样的。你不是要什么都是很有感动，什么东西都理解得透透的，我才去信主，我才去受洗。不是，现在就说我知道了，耶稣基督为我付了代价，我是个罪人了，我愿意接受这个救恩了。你就会意志上做一个选择，你就得到救恩了。至于说你的里头有多大的感动，生命有多大的突破，有多大的改变，那是随后的事，你先从这里入门进来。所以呢，这个深度悔改也有可能是一个过程。所以 所以这个也是有的时候顺从真理的悔改也是必要的。最后当然做深度的医治啊，医治，这是周牧师今天我觉得提个概念非常好，不仅仅要医治肉身的原生家庭，其实也要医治属灵的原生家庭，属灵的原生家庭也很重要，这个就是叫做建造神家文化的重要。好，这个神也是正在带领我们，当然后面就是讲到内在生活。好，我们下面来开始祷告好不好？好，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呢？好，第一个我们祷告什么呢？我们祷告就祷告罗马书八章十二节，这个我们不欠肉体的债，我们已经经过通过受洗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个老肉体已经被钉了，而且死了也去了，而且还埋葬了。从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位，客观身份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所以我们不欠他的债，所以我们要对这个肉体说，你死了，而且你已经埋葬了，死透透了，我不会再扶你了。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宣告这一个真理，宣告这个地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每个人都开口来宣告，为你自己，为你服侍的群体。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来，哈利路亚，谢谢，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不仅仅代替我的罪受刑罚，主啊，你也带着我一同死，一同上十字架，一同埋葬，我也今天一同复活了。我的老肉体、老性情、老亚当，在我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哈利路亚，他已经死了，他全然死了，而且死透透了，他已经埋葬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他没有任何的权柄呢可以辖制我，没有任何的地位呢可以来控制我。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不能服从他，我也不愿意服从他，我也不要服从他，因为他不是我的主人，他在我里面毫无地步。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愿神与你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哪一位有感动来做一个总结祷告？张红来一个。
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你再次的要从里面要释放我们，哦，主啊，那个谎言要从我们里面彻底的出去，哈利路亚，主啊，那个气魂要从我们面前完全的被揭开，哈利路亚，让你生命的真光，让你真理的真光要照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哦，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就不再见黑暗，主啊，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一同来宣告，同心合意的来宣告，我们已经不欠那肉体的债了，哦，哈利路亚，主啊，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负起了我们的罪债，也负起了这肉体的债，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就是新造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这个地位，主啊，是哦，因着你所付上的这个赎价，哦，主啊，我们已经取得的，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要靠着你的圣灵，不断的在这个地位上面不断的要成熟和长大，哈利路亚，不再随从这个肉体，哈利路亚，乃是随从圣灵，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这个真理深深的根植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磐石，哈利路亚，去面对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时候，我们都能靠着你来征战得胜，谢谢主，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我们下面就是主观上我们要来随从圣灵，不顺从肉体，就是他已经不再是我的主人，所以圣灵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不应当服从他，他对我们没有权柄，他对我们没有力量，过去他是你的主人，今天你已经解放了，你从他里出来了，翻身农奴得解放了，你不要再那个受他的压制了，不要再听他的话了。来，我们从主观上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来顺从圣灵，让圣灵成为我们的引导。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圣灵，来，是的，主啊，你现在圣灵现在已经成为我的新主人，哈利路亚，赞美主，肉体已经不再是我的主人了，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被判死刑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他不能再辖制我了，不能再控制我了。新主人是圣灵，我们要顺从圣灵，圣灵是我们的主，圣灵是我们的指导，圣灵是我们的一切的根据，一切的引导，一切的来源，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老板，我要顺从你，我要来听从你，我要来跟随你，我要降服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来过得胜的生活，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哪一位可以愿意来祷告？ 牧师。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已经从罪恶中拯救了我们。当我们受洗跟你同死同埋葬站起来那一刻，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已经得胜。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老肉体，主啊，我们的骄傲自义，主啊，这就是邪灵在我们里边。主啊，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愿意伏在你大能的脚下。愿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掌管王权。主，我们相信你必得胜，我们的老我必衰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好，我们下面第三个祷告，我们来就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神家的文化，就是我们要来彼此尊荣，彼此拥有，不仅仅要拥有神啊，拥有三位一体的神，还要拥有三位一体的神赐给我的产业，还要拥有三位一体的神赐给我们同工，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人的产业，就是一个是拥有神，一个是拥有自己，一个是拥有别人。我们来为这个来拥有来祷告，好不好？好，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拥有你，是拥有我们圣父、圣灵，哈利路亚！你就是我的一切，你说，你就是，你就是我的荣耀，你就是我的生命，是我生命的根基，是我的磐石，哈利路亚！我全然拥有你，拥有你的三位一体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我也要拥有我自己，哈利路亚！神主啊，你在我身上有你丰盛的产业，主啊，你来选召我、创造我，有你自己的美丽，主啊，你对我有一个神圣的命令，我愿意全然的接受、顺服和拥有在其中。哈利路亚！我也拥有在其他的拥有一起同行的弟兄姐妹、领袖同工，还有我自己的家人，我要全然，还有我们的教会，我要全然的来拥有，全然的来领受。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陈慧姐，牧师来了，好，我们来坐一下。
主啊，谢谢你哦，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丰盛啊，因为主一切的丰盛在基督耶稣你都是毫无缺损的。好，我们要在这里奉你的名要宣告，主啊，我们要拥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好，我们要宣告，我们拥有神借着神的儿子在基督耶稣你所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产业。我们要宣告，我们要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自己的一切。
Amen.
我们以神你在基督耶稣你给我们一切的拯救，一切的祝福、命定、使命为满足。
Amen.
我们拥有你赐给我们自己一切的尊荣。
Amen.
我们要宣告，我们要拥有你所赐给我们的家人，赐给我们的家庭，赐给我们的家庭、父母、兄弟姐妹。
Amen.
我们要拥有你赐给我们的教会。
Amen.
我们要拥有你赐给我们的牧者同工同伴肢体一同奔走天路的这一切的心腹，我们都要拥有。
Amen.
主啊，我们要拥有你在末后的日子给我们一个得胜者的这个行列。
Amen.
我们要拥有你在末后的日子给我们这样一个进入神心腹的这个命定和使命的这个意向。
Amen.
我们要拥有你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Amen.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感谢主。我想最后看看有没有一两位弟兄姐妹有感动，愿意来上前面来分享，短短的分享就可以。
我只是想回应，就是说牧师讲的，就是说他们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生命的见证就是这样。因为我以前在台湾信主，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从来没有讲过圣灵，也没有讲过什么认罪悔改，所以当我记得我是在2001年进入到加恩教会的时候，当时因为我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然后之后我因为我是在中台湾信主，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回到教会，所以进入加恩教会。然后当时候呢，我记得因为2年的时间一直在查不同的这个癌那个癌这个病那个病，就是一直在查，所以实际上心里是很烦的。但是当时候呢，这个我记得有一次这个郭美嘉牧师来，然后呢孙兴安那时候是我小组长，他就赶快说去给郭牧师祷告。郭牧师说这个垃圾太多了，回去清一下垃圾再来。然后就问说谁是小组长，怎么没有帮他清垃圾。
然后我心里我回家就想，这个牧师怎么这样，我都病成这样了，连个祷告都不给我。然后当时候这个孙先生就说，好，回去清垃圾。我说我们家很干净啊。然后呢就回去以后，他就给了我几大张的那个认罪清单。那我看完以后我就头懵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台湾拜很多东西嘛，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就他就说，我就说这些我都要认吗？他就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所以呢你反正你都认，没有也认，因为也许你的家里的人有去那就认。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我在想真的还假的，因为我以前的整个那个认识神都没有这一段，所以当他叫我做的时候，我想真的还是要做吗？但是我觉得我心里就带了，就像他讲的，死马当活马医，你都病成这样子，再认罪一下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嘛，对不对？所以我当时就带着一个不是相信但是是顺服的心，我就去做了。那就真的就在往后的两年当中，就神就一直开始在开启我当时认的罪，包括我的家庭，他有早夭的咒诅，有流人血的罪，都是在慢慢的开解的过程当中，让我知道我当时认的罪是真的，不是假的。另外也包括我过去在 Montreal 的教会服事也受了伤害，所以也有所谓，还有包括在台湾的教会也有一些伤害，所以也就是原生教会的一些伤害，也在那一段时间当中，神慢慢的开启了以后，然后我就知道，哦，当初我就凭着一个单纯的相信，然后顺服，然后我就去做了，然后神慢慢后来就开启，然后就医治了我的病了。所以当时候我记得郭牧师说，他回家清完垃圾就没事了，他没病，再有病再给我打电话。他那个反应，我就当时我真的很不能接受，牧师居然不会为一个病重的人祷告。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我真要告诉大家，你凭着一个单纯的顺服，你就去做了。因为说实在，我觉得圣经上真有句话说，我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对不对？所以我们常用我们自己的这些来过滤很多属灵的一些事情，包括牧师给我们讲的话，我们也在过滤，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是愚拙人。
我们现在要成为智慧人。
好，感谢主。我觉得还在学习这个顺从圣灵引导，然后对付这个肉体。我觉得也是这个发现这个肉体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叫sinful nature， 叫什么罪性哈、啊，就是罪的本性，就是肉体。所以它表现出来，过去觉得看的就是那个恶的一面的比较多，就是表现的也比较强烈，知道的也比较感受，就是说也比较辨认也容易。但是进到这个从这个过去是服侍这个世界啊，老自己，然后呢进到这个侍奉神以后呢，发现呢神的确开始呢对付另外一面，就是这个良善的这一面。这个良善这一面呢，就是发现就是说他真的就比较狡猾，因为他常常和我们的自义啊、骄傲啊，还有我们这个身份的认知啊，统统混杂在一起。就是我们常常我们自己觉得还是在这个非常热心的侍奉神的时候，其实呢已经走在了这个侍奉我自己的肉体的方面，只不过它是一个良善的一个表现。但是因着他这个侍奉这个肉体，他实际上呢，他这个定义呢是和圣灵来对比较的话呢，他这个定义就是抵挡圣灵，就是他所有他不合圣灵的，你不管你是良善还是罪恶，都是 sinful nature， 都是这个罪性。他从这个定义来讲，所以他就说，凡是顺从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耶稣他在在这个受试探的时候，其实他这个辨认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站立得住的根基，就是说你是否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三次试探，耶稣的根本的一个回答就是说，我知道我是谁啊，就是这个根基。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进到这个侍奉这个里边，我们在座都侍奉神的，我觉得很容易就是这个被良善的肉体所欺骗，就很容易这个。 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有的时候呢，就是说靠着自己在发热心，不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在那边呢去大发热心去做，结果呢造成一片混乱。还有呢，就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件事情呢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我们领受这个使命啊，领受这个呼召啊，或者是意向，但是我们去做的时候呢，不是按照神的时间，不是按照神的方法和神的策略，就是我们自己呢要来成全神的事情，就是我们看见了这是对了，但是我们想我们自己呢，就是赶快要把它成全出来。所以其实大卫却把约柜要迎回到耶路撒冷是神让他做的，但是他的方法呢，就用车去拉，就是说他不去用肩扛，就是代表他的方法是错的。就是因此呢，就是所以我们对我们而言，就是我觉得对我自己这个服侍神也是很大一个提醒，就是说一定就是呢，就是跟随这个圣灵的引导和他的这个步调和他的方法啊，不能够超前，不能落后，不能用自己的这个己意和自己的方法，我就有点感动。
那个姚牧师说的这个很好，我自己觉得就是那个心腹，就是1975年的那个新郎对心腹有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就是那个有一句话非常的感动，就是什么呢？他就说你像认识我自己的老我啊，你要说在一个伤害的里面，就像刚才周牧师说的，伤害的里面你要想降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伤害已经很深了，你要想来对付这个不容易。那怎么对付他呢？我觉得那个话说得非常好，认罪悔改。你不管理不理解，你都要认罪悔改，你脱离那个灵界对你的瑕疵，脱离那个伤害对你的瑕疵。你认罪悔改的第一步的话，你就脱离他了，那你就有力量来对付他。你要是不认罪悔改的话，你强行打个比方，你或者是别人对我，我对别人，我要强行让别人顺服，别人也要强行让我顺服，那个不容易的。那个肉体那个伤害力在里面发动很强很强的，是吧？我就后来我自己在祷告，我也觉得，我就发现认罪很重要，一个就是认罪。你对那个认罪啊，我发现我们海外代表团队啊，真的有个认罪的人高，我们在一起。不管有不有，我们都一起来认，认了将近一年多，那结出个什么果子来？我们很容易认罪，只要觉得罪，大家都来认。你像苦毒啊、伤害呀、忧虑啊、惧怕呀，这是有没有？嫉妒啊、纷争，大家有没有？其实都有，好像是显在一个人身上，其实这个就是这个群体的罪，大家一起来认，要成为一个习惯，认罪成为一个随时随地的一个习惯。你就不被他圈住了，你就不被他的情感的那个伤害给圈住。你要想圈住的话，你一定得释放你的那个苦毒和伤害，你不可能说我饶恕，那很难的。但是你要是神在1975年那个话就讲了，你悔改这是第一步，成圣是什么？是一个过程。你要是什么都清楚，说我不悔改，我就是不清楚不明白，那你就掉到一个什么知识分辨的里面去了，你出不来。而且这个知识分辨对我们也是极大的一个欺骗，非常大的欺骗，你只是不知道，你永远都在这个循环的里面，这个思维你跳不出来，你进不到那个生命树里面。生命树就是一个单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单纯。像谦卑说的，你谦卑的话，你不单纯，我不谦，那很难呐、啊，那就很难呐、啊。这个课你就很难学，很难学了，你就不容易进去。我觉得我们其实里面要想想，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坚固的因类，都是我们不清楚的。但是我发现神给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先认罪悔改，成圣是一个过程，它就是你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成圣，它是每一个过程，它不是一天就成圣了的。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好不好？
感谢主，这个认罪的恩膏实际上是陈静文牧师带过来的，所以呢，陈静文牧师那一年来了以后呢，海外代表团队是把他开启住了，所以他们已经坚持了操练了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但是呢，整个教会没有把它抓住，有一部分就把这个丢掉了。所以神特别感动，就是明年1975年，神要把陈静文牧师再一次带过来，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感谢神，我们现在来分组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
我觉得。